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2000澳洲人参加为生命奔走活动，即系放映纪录片《改有器官》，引发社区关注与思考。新州将更改咗电动自行车坐火车。阿尔巴尼斯总理抵达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调查发现澳洲人工资购买力下降。揸住超市蔬菜饺子，因为可能含有碎玻璃，第二次被召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暑期消息：9月20日下午，有两千人齐聚雪梨海德公园，携手参加为生命奔走活动。组织者与参与者认为，这个并非一场普通的一公里步行活动，而是一段用脚步呼吁珍爱生命的信念之旅。由非营利团体 Love City 主办的为生命奔走活动，近年已成为澳洲推动抵制堕胎、呼吁珍惜生命的重要大型集会活动之一。根据活动主办方介绍，全球每年约有1.4亿胎儿孕育，其中约有7300万名胎儿被堕胎，相当于1/3的下一代消失。在澳洲，每年约有8万至10万名胎儿被堕胎，相当于每月近6600个。每个星期约1500个新生命消失。基督教开放学习平台 Proto 创办人、律师，同时又是知名评论家马丁艾尔斯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堕胎议题充满着欺骗、黑暗与无知，很多人甚至不明白堕胎的本质，也不了解生命的真谛。今年是雪梨举办为生命奔走活动的第3年，主题设定为爱下一代，呼吁社会珍惜每一个还未出世的生命。澳洲家庭第一党主席莱尔谢尔顿对媒体表示，保护未出生的婴儿的生命是文明社会的基石。目前澳洲各州与领地的堕胎法律有所不同，但均已合法化。在新州，堕胎合法任期期限为22个星期内，无需额外批准。22至23个星期需获得两名医生同意。23个星期后，仅在母体生命或健康面临重大风险，为婴儿存在严重异常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Alien Institute 的调查显示，20%的女性在堕胎后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28%曾试图自杀，90%感到自尊受损，而52%的女性是在他人施压下，而非出自于自由意愿选择堕胎。他说，堕胎无法治疗疾病，它总是夺走孩子的生命。到10年来，为生命游行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反堕胎集会游行活动，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参与。9月19日晚，获奖纪录片《改有器官》在雪梨River湖社区中心放映。观众表示，根据发生在中国的活体器官罪行规模如此巨大，程度如此惨烈，纪录片引发当地社区关注与思考，以致这个月上旬，张永俊导演执导的纪录片《改有器官》已获得43项国际电影奖项。短片描述了20年前，两位善良阳光的年轻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警察强制抓捕后失踪。他们的家人从此开始了一段艰难的历程，寻找他们的下落。共收集资料、采访、拍摄、剪辑，《改有器官》历经约6年才制作完成。纪录片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证词，包括对参与活塞医生的独家采访画面、受害人失踪前的录音等，第一次从受害人及其家人的角度，真实呈现了在中国发生的这一最为隐蔽的惊天罪恶。导演张永俊之前介绍，影片是以平和的方式，整个画面没有血腥的场面，我希望真实呈现这段历史，令观众沉浸在故事当中，自己去感受，去得出自己的结论。在 IT 行业工作的 Mark Morin 列列观看纪录片后表示，无辜的人被活活的杀害，被榨取器官，这个简直不可想象，绝对不可想象。直到看到这部纪录片，我才意识到这个有多惨烈。他介绍自己除了 IT 工作外，还是作家，业余时间写影评和娱乐方面的文章。他认为，这部纪录片很精彩，既令人不安，又富有洞察力，仲引人深思。我认为这个是一部每个人都应该看的纪录片。 他提及时不时会看到雪梨市中心法轮功团体在市政厅外表达自己的诉求，但从未看过关于活在器官的纪录片。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将中共活在器官罪行的真相传播出去，他会从自己做起。得知这次电影放映原本预定的场地受到干扰时，他说他们不应该取消。我不明白这个为什么会有政治原因影响这部纪录片的放映，我认为这样做是错的，那个俱乐部不应该那么做。持牌婚礼注册官 Dian Elvis 表示，影片令人震惊，我之前并不知道好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我认为这个绝对令人震惊。那些能做出这种事的人以为背良知，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就被教育去爱邻居，关心他人，而这些人根本不是。但我非常清楚，我非常清楚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中国尤其令人震惊，我的心与中国人民同在。他表示，我期待着今晚了解更多讯息，因为所有政府都在阻止人们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事情远比很多人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最后，他想讲给主办方听，继续做你们正在做的事，努力令人们知道，我也一定会传播这个消息。最新消息，新州将成为澳洲首个禁止携带改装电动自行车进入火车的州，原因是对锂电池火灾风险的担忧。然而，为避免打击公共交通使用率，不禁令并不涵盖所有电动自行车。根据新规，21月起，凡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改装电机的骑车者，将自行车带上雪梨城区火车、新州城际列车及地铁上，将面临400至1100元的罚款。新州交通厅评估发现，这类改装车因电机安装粗略、线路不当或使用不兼容同劣质部件，存在较高电器故障风险。之前，利物浦站在8月及普拉汤站在4月已发生过电动自行车火灾，加剧了安全担忧。禁令将不适用于商店正规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共享电单车或电动轮椅等移动设备。公共交通倡导者曾警告，如果对所有电动自行车全面禁令，恐会影响公共交通使用，导致更多汽车上路加剧拥堵。此外，禁令不会延伸至公交车、轮渡、轻轨网络以及车站大厅、电梯、扶梯或检票口外的自行车存放区。新州交通厅认为，火车及地铁因大量隧道与地下区段，火灾发生时乘客疏散更难，因此风险更高。数据显示，新州目前已注册有130万架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滑板车。今年政府就该禁令展开的公众咨询收到了近3000份意见，其中不少担忧全面禁令会对依赖火车出行的外卖骑手和低收入快递员造成严重影响。今年以来，新州消防救援部门已处理77起与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相关的火灾。坎培拉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抵达美国纽约，他将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在会上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另外，阿尔巴尼斯还将出席美国总统川普在下个星期二举办的招待会，这个也将是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届时，AUKUS 国防伙伴关系和中国问题可能会成为会谈的焦点。阿尔巴尼斯在机场停机坪上说，联合国大会领导人周将是一个与各国领导人互动并推动澳洲利益的机会，我们地区也将举办一系列其他活动，包括亚太地区和东盟峰会，这个将是一个推动澳洲利益的机会，我们希望看到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得到加强，澳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和盟友，在太平洋地区、东盟邻国以及我们的传统盟友，例如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五眼联盟伙伴中，都发挥着积极作用。澳洲在一些领域亦在领先世界，例如我们的社交媒体禁令引领世界。不过，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的资深共和党人和盟友严厉批评阿尔巴尼斯即将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并警告阿尔巴尼斯和其盟友，如果他们继续推进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计划，将面临惩罚性措施。 美国共和党代表在公开信中敦促澳洲、法国、加拿大同英国改变立场，不要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陪同总理参加联合国会议的澳洲联邦能源部长布云说，澳洲的立场基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虽然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澳洲的外交政策将由我们自己决定，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我们现在承认巴勒斯坦国是迈向两个解决方案的一步。今年八月，澳洲宣布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以推动国际社会推动两个解决方案，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而英国、加拿大和法国亦已经表示，他们打算在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但条件是哈马斯不参与其未来的治理。最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揭示，澳洲人现在比二十几年的任何时候都感到更加孤独，朋友越来越少，债务更重，经济压力令到生育率下降，越来越多人延迟退休。米尔本研究所日前公布了2025年澳洲家庭收入与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该调查自2001年以来追踪了数千名澳洲人的生活。调查发现，澳洲人的平均所得税税率达到了自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并非政策变化所致，而是税级攀升效应。随着工资增长速度追上通胀，很多人被推入纳税额更高的税级，导致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中等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比高收入群体更明显。生活成本危机更打破了多年来生活必需品支出比例下降的趋势。调查显示，2021至2023年期间，用于必需品的总支出比例上升了 4.5 个百分点。生活成本飙升，经济压力增加，令到60岁出头就退休的观念成为过去式。调查显示，60至64岁的女性退休比例从2003年的 70% 下降至2023年的 41%。同一年龄段的男性的退休比例从 49% 降至 27%。而退休时仍在租房住的澳洲人比例在20年间翻了一番，由于年均租金上涨了 37%， 他们正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此外，报告还揭示了经济压力对澳洲人生育率的影响。生育从没安全和养孩子的成本，导致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澳洲男性希望养育的子女平均数量首次降至两个以下。在未来家庭规模可能越来越少的背景下，澳洲人还感觉更加孤独了，社交频率远低于2001年。数据显示，每个星期与朋友或亲戚见面几次的人群比例从 30% 以下降至 20%， 降幅超过12个百分点，这个可能对整体幸福感产生深远影响。9月19日，严格连锁超市 Aldi 在全澳洲范围内紧急召回一款冷冻水饺，原因是产品中可能有碎玻璃，这个已是 Aldi 在两个月内第二次因为同样问题召回这款产品。这次召回的 Albanese 日式蔬菜饺子750克，保质期在2027年4月10日至6月15日之间。该产品在新州首都行政区、维州、昆州、南澳和西澳的 Aldi 门店均有销售。澳新食品标准局警告消费者不要食用召回产品，因为其中可能混入了碎玻璃。如果已经食用并担心健康问题，应及时就医。消费者可以将产品退回门店并获得全额退款。有两个月前， Aldi 曾因同样问题召回过这款产品，当时召回产品的保质期为2027年3月27日，销售范围同样覆盖新州、首都行政区、维州、昆州、南澳和西澳。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